那么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打开，请把你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这一章啊，我们说啊，我们知道说这一整章啊，都是主耶稣啊所说的比喻。主耶稣总共说了三个比喻啊。那到底主说这些比喻，那、啊、他是对谁说呢？啊，他是为什么说这些比喻呢？那我们如果啊，不妨再回头来看第一、第二这两节。那在这里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听啊，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四下议论，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啊，就是在那里啊，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那里议论。那因此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他乃是向这些人啊，这些啊被称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啊，向他们啊来做出回应。因为他们在那里看见主耶稣跟这些他们看为是不洁净的人啊来吃喝啊，那他们在那里批评，那主耶稣就说了这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那到底这些被法利赛人看为不洁净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那这里圣经说有这里所说的罪人呢，是指着这里称呼为罪人，是当时候过着那些所谓的不忠于神生活的，那好像那些娼妓犯奸淫的那些窃贼说谎的，那些他们也不守安息他们忽略敬拜，他们似乎是与神断绝了关系的这些人，他们是可以说背了神的约，惹神愤怒的。那这些是这里所说的罪人就是当时候这些犹太领袖这样的看，或者说看为这看这些人就是罪人。那当然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厌恶那税吏。那税吏是谁呢？税吏就是那些替罗马政府来收税那来征税的。那他们看这些人说是他们是跟外人跟压迫自己同胞的人做朋友的。那这些势力可以是从犹太人又从自己同胞当中来骗取钱财的。那因此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认为这些是很可恶，这些是叛徒。那他们甚至不容许税吏进入犹太会堂他们不容许他们看他们就如同是骗子和犯奸淫的人一样。那因此税吏和罪人都是这些人看为敬虔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所厌恶，那所远避的。那他们远避这些人，他们认为说不要让这些人来污染自己。那在这里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却是跟这些原本是罪人原本是税吏的在跟他们就是一同的作伴，那甚至让这些人趋近自己，那主耶稣甚至是让这些人跟自己来吃喝。那其实我们必须知道说不仅是这样，那我们曾经说过了，那其实在主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税吏的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的作者利未他本来也是税吏。那以后我们还是会看到还有一个税吏长那撒该他也可以说就是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所看为不可接近，不可根本不能够接纳他们的。但是主却是跟这些人一起吃喝，就等于是接纳了他们。那因此法利赛人 文士啊，他们就在那里议论，他们愤愤不平啊，他们认为说，耶稣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可能是从神来的啊。那如果他是从神来的，他怎么不会不知道说这些人到底是谁呢？那他们认为耶稣啊，根本不能连做先知都不配，他怎么可？怎么说他是基督，那甚至是他们是不能够接纳他所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跟这些人就是打交道，跟这些人在一起。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主耶稣他就说了这三个比喻，那说了这三个比喻来回应来告诉这些人说，我知道这些这些税吏这些罪人是什么人。那主乃是告诉他们说，我来正是要来寻找拯救这些人。那第一个比喻我们照说就是在第一到第七节，那个比喻那是的焦点是放在那个牧羊人的身上。牧羊人寻找他迷失的羊。那因此我们把它称为是牧者寻得的比喻。那第二个比喻就是焦点也是放在那寻找的那一位，那里是那妇人，他寻找他失去的钱。那因此我们把那称为妇人寻得的比喻。那上一回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比喻，那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上一回看到第二十四节，那其实那是第三个比喻的就是上半部或者是三分之二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二十五到三十二节，那是另外的一个部分那一般上人都把这第三个比喻称为浪子回头或者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那我们说这个名称不太恰当。那浪子回头的故事只是在二十四节就结束了那接下来二十五到三十二节，那其实主耶稣仍然还继续在讲这第三个比喻。那我们说过跟前面两个比喻一样那这第三个比喻的焦点也是应当是放在那一位寻找者的身上。那这里是说到说这一位父亲他失去了儿子他把儿子他的儿子最后被寻回了。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为父亲寻得的比喻。那这之前在之前的两个比喻那寻找者主耶稣把那寻找的无论是牧羊人无论是那妇人比作是自己。当然这第三个比喻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父亲也一样是用来代表主自己。那在这之前的两个比喻，被寻找的无论是那个那迷失的羊，或者是那遗失的这个那一个钱币这些都是代表着法利赛人跟文士所看为就是不洁净，看为就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些他们称为是罪人的。那这第三个比喻，那失而复得的那个儿子，那个小儿子，上一回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从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的那一段提到的那小儿子，那他也一样是代表法利赛人文士所拒绝的所拒绝的这些罪人。那之前的两个比喻当寻找的人把无论是羊或者是钱找回来那 那么都最后都是以什么呢？欢喜快乐作为结束。那他们找到了他们跟他们的左邻右舍来一起的来同欢乐，那就是以这作为结束。那而且呢如果你注意到的话，那在那两个比喻的当中，那主耶稣他也就是用类似的话来作为借语作为结论。那在第七节，主耶稣就对他的听众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那在第十五章第十节，那主耶稣也一样对他的听众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欢喜。那主耶稣是对法利赛人文士来宣告说，这些来到我面前跟我一起吃喝的这些税吏罪人啊，他们是已经悔改了。那我不是包容他们的罪恶，而是他们的确是已经蒙了恩典，他们悔改了。那他我悦纳他们。那么主耶稣也在他的借语当中，也可以说是带着这样的来提出来说，那你们如果是属于神国里的一份子，那你们就应当是为着他们也就是这些你们眼前的这些税吏罪人，那他们的悔改来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不应当是在那里那里愤怒。那这第三个比喻里我们知道说来到这第三个比喻里，那我们告诉说那个父亲也一样为着这浪子回头他欢庆。那让我们来注意第二上一回我们所看的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怎么说呢？二十二节说，父亲吩咐仆人说，那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拿来给他穿上。那这是一个父亲对他表示接纳那么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我们说这是让他能够有拥有得回那样的一个权柄。那把鞋子给他穿上，他不在只有如果是仆人，如果是奴隶的话，是不当时候是没有就是没有穿鞋子不配穿。那这穿鞋子就一样的，都是这些的父亲所给予他的，这些都是表示说父亲接纳他接纳他回家，接纳他让他跟父亲的关系修复就是他仍然回来成为父亲的儿子。那二十三节就是说，把肥牛都牵来宰了，那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那他们这经文就是说，他们就一同就是去快乐起来了。那虽然在这一回，那主耶稣没有没有像前面两个比喻一样加上那样的一个结语，那样一个结论那不过很显然的如果我只说他的听众也听得出来，那应该知道说，主耶稣如果要做总结的话，那也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总结，那就是说这些罪人那这个小儿子就是比作他们眼前的这一些税吏罪人，在这些罪人已经悔改了，那么他们如果是属在法利赛人文士，如果是属于神国里的一份子，那他们应当是要为着这些眼前的税吏罪人他们的悔改来一同共欢喜。那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一回，那主耶稣他没有就这样结束这第三个比喻，那他继续的来描述。那在这浪子他 也就是这小儿子回来之后，那父亲为他大摆宴席，那却引来了这大儿子的愤怒。那而这个比喻这就是这比喻是以父亲跟这大儿子的对话来作为结束。我们要问的是，这第三个比喻里，那大儿子他是代表谁呢？然后我相信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是的，他就是代表那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从这个对话的当中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儿子那其实也一样是迷失的其实也是这个大儿子也一样是迷失了的。那这大儿子也一样需要被寻回来这怎么说呢？那就让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三个比喻接下来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第二十五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正当这个做父亲的在为着这浪子回头来欢喜快乐的时候，那父亲在为着小儿子的悔改回转摆设宴席，父亲是应该是大肆的在那里庆祝，因为在第二十三节他已经吩咐仆人了说什么呢？把那肥牛肚给宰了那他应该不只是让一家人自己在那里庆祝，他应该不只是说请住在邻近的那左邻右舍，就像那牧羊人那妇人这样请左邻右舍来一起吃喝。那他我们看到说，他应当是大摆宴席，那他应该是把所有的亲朋戚友都请来了，那他应当是把整个村庄的人他高兴到那一个地步，他是把这些都请来了。那请看第二十五节，那二十五节就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那他在田里做什么呢？那当然在田里干活，在田里做工嘛。那即使他不是他亲手就是亲自下手去翻土去耕田，他也是应当是在田里那里来做监督做督促的工作。那看来这个大儿子就是可以说是在尽人的本分他不是那不务正业的人那经文是说，他回来，他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那就像刚刚所说的，父亲为小儿子大肆的在那里要庆祝在那个场面是很大。那么因此那些声音欢悦的声响那也就更巨大了。那这大儿子他可能还没有看到家园，他就早已经听见那作乐跳舞的声音他离开家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家，他离开家门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说这一天家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喜庆他在离开家门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说这一天家里会有欢庆会。那既然听出来欢庆的声音是从自己的家传出来，他自然会感到稀奇，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他自然会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心里肯定自然会这样的问。那举办这么大的庆典这样大的庆祝，那自己怎么完全不知道呢？那到底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庆祝会呢？那二十六节他就说他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那按照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大儿子还在家的门外啊，家的门外。那之前他开始听见那欢庆的声音的时候，圣经已经说他离家不远，或许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到了家门啊，在家门口啊，在门口的外面了。那他应该是在家门口的外面，他没有进去啊，以至于他是在家，已经在家的门口，他能够呼唤仆人出来问个清楚。那既然他已经在家的门口了，他为什么不进到家里去呢？那他心里有那些的疑团疑问，那他为什么不快快的就走进家园进去就是查个究竟？那况且他听到的声音让他知道说是在那里欢喜快乐，在那里欢庆，那为什么不进就马上快快进去去参与与大家一起共欢乐，那才来找才查个究竟不好吗？那我们必须明白当时候的那文化。那像这样大的场面，或者说这样大的一个庆祝的庆典，那一般上都是由长子来帮助策划安排。那但是这个大儿子他在事前完全不知情，那他更不要说要来策划安排，那他是在事情已经在发生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他应该是觉得说这不合理啊，那这他应该是感受到说自己是被冒犯了啊，那不他不问还好，他问了之后更让他可以说是火上添油了那因为他发觉到说原来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弟弟回来了，那不但是回来了，那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没有责罚他，反而是为他来开庆祝会，那而且不是一般的庆祝就是连肥牛肚也宰了，那是大事的庆祝，那他更是火了那注意第27节那里，仆人说什么呢仆人还说父亲你的父亲因为得他就是得这个小儿子无灾无病回来。那翻译为无灾无病的这个字眼可以是指着身体的健全，那他不过他也代表他也带有修复完全的意思。那因此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到说这个仆人是告诉他说父亲跟这是因为这小儿子回来与他修好关系了。那28节大儿子28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那这个大儿子不能够接纳父亲这样的以恩慈对待小儿子，那这大儿子他因此大发雷霆，他拒绝进去，他不愿意进去，他不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喜庆，他表态他不要与这个喜庆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以行动来表示，那他不愿意进去，他不愿意与父亲一同来坐席吃喝，那换句话说他是在向父亲提出抗议那他是在所有的亲朋戚友的面前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议。那我们也要了解当时候的这文化，那大儿子这样的心态或者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一个行动是要不得的他这样虽然他是你可以说无声的抗议那这个行动这样的一个态度，这等于是当众在指责自己的父亲的行为，认为自己父亲是做错了，那也就是说他是当众的在那里羞辱父亲了。那可见这个大儿子所行的一样是让父亲蒙羞，那 让父亲内心伤痛。那这跟还没有悔改之前的那小儿子所行的是没有两样。那父亲应该怎么样对待他呢？那一般上遇见这样的情况，那父亲应该是会大大的责罚啊，那责罚那不孝的儿子。那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啊，经文这里说他父亲就出来啊，父亲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之后出来打他吗？出来骂他吗？他出来啊，要来刑罚他吗？那不是的，经文说他出来劝他。那这里这位父亲没有责罚这大儿子，对这个孩子，这个大儿子来说，那这是他不配得的。那父亲这样对待他可以说是恩典。那父亲先前对待小儿子的那一样的，他父亲也在这里是以宽容来对待对待这个大儿子。那这是恩典。那让我们继续来看来看，那得到父亲这样的宽容，那要问的就是这大儿子他怎么回应父亲呢？他怎么样回应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规劝呢？那他大儿子有没有听劝呢？大儿子有没有认错呢？没有。那请看第29节。29节这里就说他，那就是指着那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这是什么呢？这可以说已经不是在无声的抗议了他发出声音了那这里大儿子提到自己多年来的服侍，那在这里用这个服侍这个字眼也带着有这样的意味，说我是在你这里是做奴隶替你卖命那他是在说自己所做的功他自己的功劳，那他所提的是自己行为上的好，那他认为凭着他所做的功凭着他的这个善功德行功德他应该得到奖赏。那试问这大儿子真的像他自己口里所说的是那样的完全那样就是那样的没有违背他父亲的旨意吗？从来没有违背他父亲旨意吗？那注意他好像在这里他好像是把内心的感受坦诚的跟父亲来分享。那我这样说的是，恐怕我们真的是以为这个大儿子只是把内心的感受跟父亲来分享。那要知道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不仅是向父亲表达内心的感触，那要知道说他不仅是用这些话来表达他内心的苦楚，那其实他是以一个极其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对父亲说这番话。那注意在第29节这里大儿子的这个说话这所说的话里，那其实在原来的文字是以可以说看啊为开头就是有还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看啊。那这不仅是说大儿子不仅说你看，那其实要怎么样怎么表达他所要说的话呢？其实他可以说就是说他不仅是说看了，他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就是说你没有看见吗？你看不见吗？那么他是在那里埋怨他是在那里控诉他在那里控告自己的父亲那他是控告父亲说他我们必须注意到说这些不是刚刚有的内心的感触而已这些不是刚刚才有的怒气，那这是他一直以来藏在内心里的不满 他一直以来藏在内心里的恨恶啊，那他控告他的父亲亏待了自己，那因为自己有这样美好的行为，应该是得到奖赏的，应该是得到赏赐的。那他认为就是父亲啊亏待自己，那他指责父亲啊，你没有把我当得的奖赏给我啊，你亏欠了我。那外表上，大儿子一直都在父亲家里啊，所谓的服侍啊，在外表上他没有违背父亲的吩咐，那但是在内心里他是充满着苦毒怨恨啊，但是在内心里啊，他是充满着愤恨啊不满啊，但是他的心啊一直啊，他在父亲家里服侍，但是他的心其实一直都是远离父亲啊，那啊这些啊不是刚刚有的心态啊，那这个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啊，他内心控告他的父亲。那请看在接下来在第三十节这里说，但这里啊来看了，但他这是这大儿子所说的话。那他说，但你这个儿子，他是指着他的弟弟啊，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那大儿子是拿自己拿自己跟这小儿子的行为来相比，那他是认为说自己比起弟弟好得多了，那他认为说自己是样样都好，那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是了不起的。那可见这大儿子他内心是高傲的，那他自以为意。那这些是什么呢？那这大儿子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工作是了不起的，他因此这样的感到高傲，那为这所行的他自以为意，那他内心的高傲他自以为意他内心是充满着那苦毒怨恨，他内心是充满着那样的个愤恨不满。那这些我们可以说都是这大儿子一直以来在内心里面所隐藏的那样的一个罪恶。那这大儿子只是内心有罪吗？只是在内心隐藏罪恶吗？那当然不是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他仍然在家的门外，这个时候他是以他的行为明明的羞辱他的父亲，那这个时候他是以他的行为明明的来冒犯父亲，那他刚刚又用他的口来控告父亲，那他刚刚又用他的口来得罪父亲，那他不但是在心思意念当中一直都违背他的父亲，他在行为，他在他的言语都得罪了父亲。那请问你认为说这个父亲应该怎么样对待他呢？那一般上遇见这样的情形，那做父亲的那应该是大大的责备应当是来责罚这不孝的儿子。但是我们同样在经文这里看到什么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的两节我们来一起来看最后两节怎么说。那三十一节这里说，他父亲就对他那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他的父亲仍然是用话来劝勉他，对这个孩子来说他是不配得这些 这是父亲向他施恩了，这是恩典啊。那父亲乃是以爱来规劝他啊，规劝这大儿子。那我们看到说，父亲仍然是用以恩典啊，以恩慈来对待他。那的确，我们上一回那我们看啊。前面的那一段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啊，这小儿子啊，那他流浪在外头，那他行了许多罪恶，那小儿子在还没有回到父亲啊的面前啊之前，他在外头流浪啊，他是迷失在外啊。那不过感谢神，那这小儿子啊，他最终看见自己有罪啊。他他就回转啊，回到父亲面前。那其实，在他离开的时候，那父亲都一直期盼着他能够回来回转。那这时候他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父亲是完全的接纳他。那父亲摆宴席，表明叫接纳他。那这是父亲向他来施恩。那在这第32节里面啊，我们看到说这父亲说什么呢？他说他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那在32节里面，父亲是对那这大儿子来说这话，那说到说他的弟弟那在叛逆的时候是就好像死了一样啊，那他悔改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再活过来的，那所以他说是死而复活了啊，死而复活了。那是的，这小儿子是死而复得，那这小儿子是被寻回来了，这小儿子是被找回来了啊。对这小儿子来说是他当父亲这样的接纳他的时候，是他不配得的，这是父亲给他的恩典。因为父亲因着父亲的恩典，因着父亲的恩慈他跟父亲的关系得到修复了。那要问的就是，这大儿子又如何呢？那这些年来，这大儿子一直在父亲的家里，在这些年来他不像小儿子一样流浪在外，他一直是在家里，在自己就是父亲的家里。那他一直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的。那不过我们知道这大儿子一直都在内心里面隐藏的罪恶。那其实他的心一直都是远离父亲的那他一直都自以为意他虽然是在父亲的家里，那他其实一直一样，跟小儿子一样一直都是迷失了他跟小儿子一样都一直都是像死了一样。那换句话说，这大儿子也一样也一样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被找回来，被寻回来。那也就是说，这大儿子必须看见必须看见说自己有罪，他必须看见说自己需要回转，他必须就是看见说自己需要悔改。那而且呢，他也必须愿意来相信接受，那他是需要靠赖父亲的恩典，那不是靠自己的过去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过去那其实是以他就是过去的状态，那他是死的那在这里父亲是怎样呢？是怎样对待他呢？那父亲是以爱来宽容这个大儿子，父亲是以爱来规劝这大儿子，那这是对他来说是他不配得的。那对他来说的是恩典，他只要接受父亲向他所施的恩，他只要承认说自己是有错的，他只要这时候他还站在门外，他只要愿意进入 家里那他也一样啊，是怎样的啊？一样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那要问的就是这大儿子他怎么回应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回应父亲对他这样的一个劝告呢？他有没有听劝？他有没有认错啊？他有没有悔改呢？那这个大儿子最终是怎么样的呢？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就讲到第32节啊，就停在那里。那你看下去，没有下文了啊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是没有结束啊？以这样的一个没有结束作为结束呢？那这三个比喻啊，主耶稣是对谁说的呢？那我们知道说是对法利赛人跟文士啊。那在这里主耶稣啊，就是用这些比喻来回应啊他们啊的，就是当时他们对怎么样的对待主耶稣，或者说看到主耶稣接待罪人的时候，他们的那样的一个态度。那主耶稣不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些税吏这些罪人他们都已经悔改了，那主耶稣啊，不单是告诉他们说这些啊税吏的这些罪人他们都蒙神悦纳了，那其实主耶稣也在那里告诉啊他的这些听众说啊，主他也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回转，他也盼望他们啊能够啊一样的认罪悔改。那要注意的就是这法利赛人和文士，那虽然啊我们知道说他们是我们知道说他们是犹太，当时犹太教啊或者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我们知道说他们其实他们是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啊，他们是高举自己是有多敬虔啊，他们拥有的观念是其实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们一直以来要以他们的行为来称义啊，他们认为说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让自己来称义来得救。那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跟许多异教所有的这些就是圣经以外的这些宗教信仰是没有两样的。他们是以为说能够靠赖自己的行为来得到救恩，他们以为说是能够靠赖自己的心自己的作为来得到救恩，他们以为说能够靠赖自己所谓的功德来得到救恩，他们以为要靠自己的作为来上天堂，靠自己的行为上天堂，靠自己所谓的我累积的功德我用能将功补罪我既然做了这么多，我人看我是这么好，那我应该是上天堂了。那这些人他们一直都在会堂里，都在你可以说在圣殿，他们也在圣殿里敬拜，那他们一直都是在所谓神的家里来服侍。那要问的就是今天我们又如何呢？今天有许多人也在教堂里来聚会，那你我这个时候也都在这里来聚会，那今天许多人也都在教堂里来敬拜，那是不是我们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人呢？那认为说靠赖自己的作为，靠赖自己的行为，靠赖自己所累积的功德，那我们肯定要上天堂了。那我们是不是以为说哎呀，我从小我都是在基督教的背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因为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被带来洗礼了我从小就听上主日学，我从小就接触这许多许多这些宗教基督教圣经的教导，这些我都知道的。那 那因此啊，我们就到处告诉人说我是基督徒了，我是基督徒了。那是真的吗？那要问的就是，你曾经看到说自己是罪人吗？你曾经啊，那认罪悔改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仍然还在门外。而我们当中啊，也有啊许多人啊，他虽然不是在从小在像之前所说的这些啊，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面聚会很多年了，几十年了啊。那我曾经听过啊，有老人家这样说：哇，在这里哇，多少年多少年啊，在那里好像就是在告诉人说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当然是得救了，我啊累积了多少积分了啊，那我不单是啊在这个大教堂聚会我领受洗礼了啊，还是某某牧师啊鼎鼎大名的牧师为我洗礼啊，啊我啊常常啊领受圣餐了，那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呢？是吗？是这样的吗？那你有没有认罪？曾经认罪悔改？你是不是曾经看到说自己啊是罪人，是实在是罪可恶，你冒犯了这位神，你向他来认罪悔改了呢？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仍然也在门外啊，你不能够以为说你能够靠你的行为来让你得救，因为你跟啊天上的父的关系没有修好啊，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一直都带着高傲的心，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啊。让我们查验自己，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曾经认罪悔改了呢？啊，那因为就算你继续在这里多几十年，如果你从来没有悔改，那又如何呢？那你最后还是个灭亡人。那我们当中哇也有许多人啊服侍多年了。啊你是啊团契的委员，团契的领袖啊，你是教会的执事长老，教会的领袖，你是牧师传道，你向人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人看啊你是这样这么的敬虔啊，人看啊你服侍这么多年啊，你做得这么好，那这些都是在人面前的敬虔。那问题就来到说，人看不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做些什么？你要知道说人看不见的神仍然看见。那你行这些你所谓的服侍，你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是为什么服侍啊？是你向神感恩，因为他救赎了你，那你认定说啊，你这个生命是属他的，所以你这样的来服侍，还是你为着其他，为着人的赞赏，为着其他的因素，为着其他的目的，其他动机来所谓的服侍呢？那人看不见你在啊这个教堂以外所做的事情，那人看不见你在背地里所做的事情，但是你所做的一切，天父啊天上的真神他都看见。那你所谓的敬虔是外在的，还是你所谓的敬虔真实是从内心啊真的是已经归向神了？要问的就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自己是罪人，你从来啊都没有觉得说自己所做的那些有什么不对，那根本不需要来所谓的来认罪、来认错、来悔改。那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那啊你一直以来都在那里认为说，哎呀，某某人应该这样，某某人应该那样，某某人应该悔改，应该这样那样，但是你自己从来都不觉得说自己需要，那 你要知道说，你也一样，仍然在门外。我们必须知道说，每一个来到这世上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我们都必须被天上的神来寻回，被天上的神来寻得。那神一直都盼望着罪人悔改回转啊。那你必须知道说，你自己是有罪的，你与生俱来的啊，你生啊，母亲怀胎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在罪的里面啊，就是我们是在罪的里面，我们是生在罪的里面，我们生来就有罪的，我们是需要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知道说罪的可怕，罪最后是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灭亡。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接受相信神所施的恩典，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相信他说我们需要靠赖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仍然是个灭亡人。那神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来啊悔改回转。那问题就来到说，你悔改了吗？你回转了吗？你曾经承认自己是罪人吗？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啊说这番话，是就是要他们看见这个事实啊，要他们啊不要在那里啊以为自己啊是蒙神的悦纳。你我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看清自己啊，让我们看清楚啊，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需要被天父啊，被天上的真神来寻回，被天上的真神来寻见，要不然我们都要灭亡了。求主帮助你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早晨能够再一次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提醒，得到警戒。求主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清楚知道，让我们不单是说自己是基督徒，让我们真实的是属神你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若没有认罪悔改，我们没有领受主你所赐的恩典，我们是仍然是灭亡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真实的来看清楚，来认罪悔改，让我们被你寻见。我们将自己交托，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